可以看到，OK。好嘞，
这是第二章的兄弟。
不是，这是第一章的，这是第三章的，我就先从第二章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第二章学到的这些，大家还记得吗？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回顾一下，我不知道大家对第二章就是，记住多少，或者是，在我们生活里边用了没？大家看看哈，第二章我们提过，就是天主利用我们生活中的情况，无法改善的关系，无法回答的问题，无法解决的难题等。来揭露我们内心的状况，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第二章，就是说和大家分享的那些内容啊，大家想想是不是那些事靠着我们自己都是不可能办到的哈？但是呢，接下来我们就是来进入从第二章里边，我们来进入第三章。我悔改，我相信。第三章也就是第一把钥匙了啊，就是作者。他说的第一把钥匙就是要悔改，要相信。悔改，什么叫悔改？就是生命转个方向。本来我们走向罪恶的是朝着一个方向，但是我们现在呢，转过来，扭头就是180度的转弯，然后转个方向就是一个悔改。那我相信。在我的生命里边，我们怎么样叫相信？我们来慢慢的上下看啊，我们就知道什么是信德，什么是相信。悔改与认识天主，唯有真正不断悔改的人，才能认识天主，因为他们知悉自己的罪。这是安德烈·路夫，他的就是在我们的课本的第一段里边。我给他分了两个主题，大家去慢慢的去看一下哈。他这个就是悔改与认识天主这一段，就是这两句就是告诉我们。那下边的这个呢，就是经验天主的教训，宣扬他的慈悲。怎么经验天主的教训？就是他说的非常有意思啊。即便我们面对天主的愤怒，就是说你挨揍了，就这么简单，就是像就是以色列子民，假如我们对旧约比较了解的话，一犯罪，天主就用小鞭子，就借着外邦人的鞭子就揍他们。这就是，但是天主发愤怒了，但是呢，在天主的愤怒当中，我还能认识天主那伟大卓越的爱，就是即便天主揍我，我还能知道他是爱，就像一个爸爸管教一个不听话的儿子一样，在管教的过程当中，这个儿子还能体验到爸爸是爱他。不是抛弃他，不是惩罚他，不是虐待他，是这样的。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在天主的愤怒里边，我知道他的爱了，所以说这样呢，我才能真诚的去认罪悔改，是这样的。那我不但认罪去悔改，我还要去宣扬他的慈悲，这就安德烈卢夫告诉我们的。但是那个这个哈是真实的，可以说这个。安德烈·卢浮他真实的经验，他经历到了，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也能去经历这样的天主，就这样爱我的天主。接下来呢，我们这个五章里边哈，就会说到这五把钥匙。我希望大家就是认真的去看啊，这五把钥匙可能我们在生活里边已经用了。或者是说我们用一把，或者是用三把，或者是用四把，不管你用多少，那都是非常好的事儿哈。那但是在这五把钥匙，作者接下来会把这五把钥匙放在我们手中。可以说，他说，身为基督徒，你已经拥有摆脱邪魔影响所需的这个钥匙。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默想耶稣的话。就刚才我们也说，同他作息。这末世录的3章20节说：“看，我立在门口敲门，谁若听见我的声音而给我开门， 我也要进到他那里，同他坐席，他也要同我一起坐席。就是当我们握着这五把钥匙的时候，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个默观的心态，看着耶稣就在我们的门口敲门。大家一定要在这是两方面呢，就是我手里握着这些钥匙了，但是呢，我还有这个幅度，不要忘记了。我记得。前我不记得第一章还是第二章和大家分享，就是我说不知道哪一个修女是不，就是说就是耶稣他请耶稣去他家里，我知道了他是普瑞修女哈，大家知道普瑞修女她自己写的书，就是说她写到她自己的这个回忆的这一段，然后我们知道那在我们也是，你就记得耶稣在这等着呢。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五把钥匙。第一个就是悔改与信德。作者也告诉我们，这五把钥匙我们自己随意的用，就是适合你哪一个阶段你就用哪一个，不是说我必须用了第一个才能用第二个，用了第二个才能用第三个，不是的。这五把钥匙你随意的，随时随地需要哪一把就可以用哪一把，是这样的。但是作者只是他按照他自己，就是说以为这样的秩序排一下而已，是这样。第三个就是弃绝敌人的作为，当然就弃绝魔鬼的那些作为，然后在基督内所拥有的权柄，这是第四个，就是我们去用我们的权柄。第五个是领受天主赐予你关于身份与天命的祝福啊。钥匙的作用，钥匙，这些钥匙将你开启，就是基督许诺的这个丰盛生命之门，而且呢，也要关闭邪魔入侵的这个生命的通道。我们知道，在第二章，邪魔的通道那几个点，就是几个通道，大家一定要把那个，就是说认清了，学会用了，把这些通道呢关起来。关好它。作者提到浪子回头，在这里边就是，第二章也提到这个麦克的皈依过程哈，我们来仔细的来看看，就是麦克他知道，就是在前一章也提到他的，就是说生活也挺好，就是叫什么，所有的一切都挺顺利，然后他来找。作者说他有骄傲是吧？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假如回顾到我们知道，但是他有一个就是说前同事叫贝斯，贝斯这个性格呢，就是说都是一向说话都是单刀直入的这种说话，就是说直截了当的，然后问他你和耶稣的关系如何？当问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是想到了，就是他发现他自己内在的，就是向里走了，内在的什么呢？暴露了他的酗酒啊，还有他的吸毒，还有追求享乐的这一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想到这个，他就回答说不很好。当他诚实的回答说不太好的时候，他心里涌现了一个什么？饥渴的感觉，他发现他心里边涌现这个饥渴的感觉。我们知道麦克这是在他10年前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就是说，他说我的就是说信仰要能在我的生活里边就是表现不出来的话，那我就不进教堂。那可以说当下他是不进教堂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贝斯给他说。他就问贝斯该怎么样，他就说：“你请耶稣来帮忙吗？”那在这个地方哈、啊，重新展现基督徒的生活。同样，我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怎么样能和耶稣就是说有更深的关系？就是无论我们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家里边是什么样的情况，不管是一地鸡毛吧，还是说一切顺利吧，无论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但是我们。都要给耶稣说，耶稣，请来带领我吧。 请求耶稣来带领，真的不一样啊！第一步一定要记得和耶稣说，诚恳的去请求他来带领。第二步呢，继续的请他带领，就是在你的生命里继续的去请他，然后呢，到教堂里去参与弥撒，一定要把就是这个圣事啊，放在就是只让我有时间有。就是说，怎么说呢？在我生命里，要把这个放在最重要的时间段吧。可以说，只要是不会影响我家庭的这一份儿，怎么说？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大家能懂啊？然后呢，就是每天要读经，每天读经呢，不要养成形式化的，像这个书里贝斯给这个谁罗尔说的，说什么？他说，你就把它当成耶稣给你说话，就是你就当成你和他聊天儿，就读经就是读这一种感觉，不是说我们完成任务。假如我们读经只是为了完成任务的话，可能是不一样的感觉啊。但是我们就慢慢的学着给他聊天，给耶稣聊天，然后天主主导一切。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是说的罗尔他不去是吧？他就是有一个声音说去教堂，他就把他车里边的那个音箱音量开得更大，然后又说一次去教堂，他没办法，他就想星期三教堂里边能有人吗？是不是？我们看到书里边，他也就是带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可以说他就去了。结果他去了教堂里，没想到令他非常惊讶的是，前排坐了70多人，他自己坐到了后排。但是当就是说他到了这个教堂以后，神父说神父的车在路上跑猫了，是吧？然后他就说。他就有一种想，哎呀，那就是天主，真的，其实就是天主在等他。神父讲课的主题也变了，然后这一切的，就是说都变了。我们知道，到后来，他本来他想站起来说，我又不是这个团体的，我又不是那个，他要走。神父说，你在后边能听到吗？这个时候，他想走，他也走不了了。他就说。很不心甘情愿的，然后就被带着上前面，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就是带领。我们知道，接下来就是神父为他祈祷，然后就是让他弃绝。你看在他公开宣告这种顺服于耶稣的时候啊，他就先弃绝。就是神父就问他：“你弃绝魔鬼吗？”他说气绝。当他说出这话的时候，他就意识到，知道罪恶存在他的生命中，这是他真实的那种体验和感觉。他意识到魔鬼是真实的存在的，而且就是那一刻，当他气绝的时候，他感觉到了。再问他，你气绝魔鬼所有的虚假的承诺吗？气绝。他又看见自己罪恶生命中的那种失败与空虚。就是说，他以前认为的那些成功啊，对于现在来说都是空虚的。对于他的生命来说，他离开了天主，然后他是失败的啊。他看到了这一切，然后弃绝魔鬼的一切行为，他弃绝。然后下边就是他宣信啊，你相信天主圣父、他的圣子耶稣和圣神吗？我信。这个宣信哈，我要告诉大家，当我们在生活里边，当我们遇
Recording
到
in progress.
大的事件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记得，我要宣信，我一定要信。大家就是说，遇到事情的时候就要发信的，就宣信。当你宣信不来，就是说你发不出来信的时候，你就念信经。就是非常好的，你就念信经，你就相信天主，真的你就相信当下就会有奇迹，就是那个特别奇妙，知道吧？ 真的，大家就是在你的生活里边去用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和大家说，就是见证了啊。嗯，也希望大家就是真的去相信，就会有真的是，生活里边就你就会看到奇迹。感受他当时的时候，当他一宣信了以后，他就感受到圣神的那一种无比的德能啊，非常强，可以说。在他那是非常强烈的那种德能，可能当我们有这份经验的人一念到这一句，你就会有感触。但我们没有经验的呢，希望我们去经验，好吧？但是他接下来就是做弥撒的时候，神父做弥撒的时候，他在参与弥撒的时候，啊，麦克就是领受了这种悔改的恩宠，然后痛悔他多年来对天主的这一种叛逆。然后内心，就是说，感到的这一份非常深沉的这份痛苦，这种愧疚感啊，他真的感受到，就是说他的那种背叛，离开天主。当然，天主向他伸出了援手，可以说带他回到了教会，使他能再一次认识耶稣。嗯，就是在他的生活里呢，他也变得非常的谦卑非常的顺服啊，这就是与天主相遇的，外在的表现是在生活里边，下面我们来看浪子这个作者写的《浪子与悔改》，这个当然这个路加福音里边，就是15章的11节到32节，这两个儿子说明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大家就是，到后边大家去听的时候，去找自己，感受自己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啊？慢慢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都在这两个儿子身上。我们来看，先看小儿子啊，小儿子他的故事就是说，他任性，为所欲为。就是小儿子是一部分那个人的代表啊，我们去看，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我们去感受一下，看我是哪一个，而且是叛逆的、自主的，他就是这种，就是这种随心的我就做这些事，我就是我又不犯什么大错儿，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或者是我就做错了这一点事儿，又怎么样？这就小儿子，而且年轻鲁莽，然后他就是非常就是说那种，怎么说呢？不懂号，不懂事儿，在他们的民族当中，可以说父亲不死不可以分家产的，要求分家产就是咒着父亲早点死，就是这一种。但是他不管，我就要。但是这个父亲就给他分了，他拿着他自己的走了，好像远走他乡找自由去了，可以说悔祸无度，然后怎么样，自己落魄，然后潦倒，然后呢？他其实在这个后边，当然我说他决定回家，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没有回家。他不但就是说背叛了他的父母，他背叛了他的家族，然后他背叛了他的信仰。我们知道，在这一段里面，他去给当地的放猪的，犹太人是不能接近猪的，猪是不洁的，他去放猪，你想，他就背叛了他的信仰。所以说呢？他到后来可以说，这是天主的这一份慈悲和怜悯。然后怎么样？他就遇到了荒年，然后就是自己要饿死。他跟人家放猪，人家吃猪吃的都没人给他，不让他吃。他这个时候他快饿死了，他才想起说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他说的非常对，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就是说，他背叛了他的信仰，他也背叛了他的家族，说是不配做儿子。求父亲，就说能让我当一个佣工，他都满足这种心态。 他就当他回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啊，可以说从他离开家门的那一天，这个爸爸就每天都会站在这个家门口等他，就会等着他。我们知道这个画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作者，就是他们就有一个说法，就说在地平线的那一端，就是父亲总是站在地平线的这一端，看向下一端的地平线，然后等着这个儿子。他一看这个儿子一冒头的时候，就露出头皮的时候，这个父亲就飞奔的跑。这就是这个爸爸。所以说，这个浪子非常的惊讶，看见他爸爸在这等着他。然后这个父亲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他们就开始欢宴。我们知道，真正的悔改是带来深切的痛悔，投奔到他父亲的怀抱，请求父亲的这份原谅，怀着谦卑的心回到父家，离开他的罪而转向天主。那在这个地方也说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要真正的痛悔的话，就会带来这个悔改的效果。我们也要就是改变自己的心意，反复的从，这是教我们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也可以就反复的对自己说，假如我是小儿子。那我们也要鼓起勇气，告诉自己，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并且要对他说：“父亲，我得罪天，也得罪你，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你的一个佣工吧。”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只要是我们是小儿子的这份，那个身份、心态，就是说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需要就是一遍又一遍的这样去念啊。自己真实的身份，当我们痛悔转向天主，惊艳到他的爱与接纳的时候，借此呢，天主也会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也就重新发现自己真实的身份，就是天主儿女的身份，因此我们也能得到极大的这一种医治。对自身的罪与对救主的认识，我们看看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罪恶带来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当然，医治都包含在这种宽恕里边。耶稣在十字架上宽恕了我们的罪过，这就是获得自由的代价。就是天主让我们获得自由了，但是呢，牺牲了他的儿子，天父用他的儿子做代价来让我们获得自由，这就是罪是多么可怕。我们要记得，我们就是冒犯的这个罪是多么的严重啊！把第二位圣子钉死了，这就是罪的结果，罪的这种悖逆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犯罪都是参与原罪，可以说是一种人类集体对抗天主的这种悖逆，那从元祖父母的这种悖逆进入人类的罪，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每一次犯罪都是参与元祖父母这种背叛天主，然后听魔鬼的话，就这个。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个当然是事实啊。有些人自认为是基督徒，但是呢，生活里边就是说，不了解自己的这份身份，也缺乏对罪的认识，而且呢，也不愿意建立就是和天主的那种关系。那去教堂，可以说去教会就成了那一种怎么样，空虚无意义的行为，就是一种形式化。那假如我们是这样，我们看看，我们就是在哪地方备注了，备注那个扣了。不能真正的和天主建立关系，不能彻底的去悔改。 在这地方我们要学会击破魔鬼他的影响力的基本的原则是干嘛？读经，记着阅读圣经，向人请教学习，这就接受基督的救恩工程啊！在这里边记住这几点，一定要读经，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每天要去读经去，当然，向人请教就是你能帮到你的人去请教，然后去请教、去指点。再一个，就接受基督的救恩工程。慢慢的就是你学着去和耶稣基督一起去复传。耶稣是我的救主啊！我们要学着开始这样祈祷：耶稣，请让我看见我还缺少什么。我会知道自己需要救助耶稣，仰望救助耶稣。然后，真的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一句话，大家认真的去念，让耶稣让我看见，在我生命里边，我愿意和耶稣结合，我愿意恢复我天主儿女的身份。那我还缺少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知道。我们去问，悔改的定义，个人决定性的去接受基督拯救的这种至高王权，让耶稣基督就是在我生命当中为王做主，然后成为他的门徒。可以说，悔改就是每天接受这一位救主，不是说我今天接受了这个救主，我明天就不用了，不是的。天天如此，每天是新的啊，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慢慢的就是成为他的门徒，就是和他一起去做他这个救赎大业。那我们就是从小儿子的过程里会看到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来看长子他的这一种迷失。可以说，《路加福音》在后边，我15章的，就是说最后才提到他小儿子的，不是大儿子的行为是对的，但是他的动机是错的。大家要明白，他和爸爸就是在一起，每天任劳任怨的，可以说表面上看到他是做事，对吧？但是他里边怎么样？那种动机有问题，他可以说在这个地方他犯了，他回来了，他听见家里边这么就是有奏乐的声音，他该去问谁呀？他该去问爸爸，他该去找父亲问，他不该去问仆人，但是他去问仆人，然后他还非常生气，拒绝不去参加这个。不，就是说不欢迎自己的弟弟回来，而且根本就不认这个弟弟。在他和父亲的对话当中，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的15章29到30节，他给他父亲说：“你看，这些年来我服侍你，你从来没给过我一个小山羊，让我和我的朋友欢乐。可你这个儿子，他不说是他弟弟，可你这个儿子。”他一回来，就是他回过了你的家产。他一回来，你还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啊！你看，这就是我们看看，就是说大儿子人在家，心可以说和他弟弟迷失的一点也不亚于小儿子，对不对？那我们来看这个父亲的心。作为一个父亲，养着两个儿子。他满心喜悦的迎接小儿子回家，而且吩咐仆人准备宴席，然后出来安慰这个大的。你看他给大儿子说什么？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看，爸爸是把所有的都给了大儿子，可是，在大儿子的心里边，爸爸连一只小山羊都没给他。多么贫乏的这种心理，挺可怕的。我们再想想那一位长子， 确信天主推动我去了解心中这些隐秘的罪，这是作者说他自己的在书里边。但是我们就是来看看他，以为说就是说他也认识到他多年来就认识自己是个小儿子，然后得到了天主的那一份接纳和丰厚的这份恩宠。但是当他去回顾的时候，他发现他里边怎么样？这种冷漠。这种越来越冷漠的这种，而且呢，看外表，就是用外表来判断人，他就发现自己是长子。那我们也来看看，我们是冷漠的吗？我们是看外表的吗？假如是，那我们也是大儿子啊。人看外表，上主却看人心。那在这个地方，作者就是讲了他就是。那个撒母耳去给夜色的儿子去，就是天主让撒母耳说：“你去到夜色家里去，就是他家里边，我要拣选他家的一个儿子。”当他走到的时候，他就看到他的那个大儿子长得又魁梧，可是又英俊。天主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表，但是我拒绝要他。”那在这个地方啊。天主看心，看心对大卫来说，看心是个好消息，对吧？但是对他的哥哥们呢，就是坏消息了，对不对？啊，那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心能欺骗我们，但天主呢，不会被人欺骗。在这个地方，我要和大家多分享一点，我们的心会欺骗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去感受我们的信仰生活，或者是我们对自己的内心的感应。我越来越发现人非常狡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时候自己都被自己所欺骗了，真的是这种感觉。大家去体验啊，去经验，去经验就是我们生命里边所遇到的事。甚至就是在悔改的事上，可能你也会把自己，就是自己把自己欺骗。我上一次就是说办告解，然后我的神师没在，神师出门了，然后就找就是一个陌生的一个神父办告解。可能我的习惯就是办告解的时候的，我就喜欢就是在神师面前，在一个人就是。固定这一个人，就是说长年累月的都是在他跟前办告解，这样吧，你就是把你自己摆上，你就很就是说你不用什么事儿，你不用说的太清楚，然后你就原原本本的把那个罪摆出来，然后就是神师就明白了。但是你要找一个陌生人办告解呢，你就得把他说清楚了。真的，当我办完告解的时候，就是。我找这个陌生的神父办告解的，办完告解的时候，当我走的时候，我就在回顾啊，在回顾我在交代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发现了什么问题？我在说的过程里边，我都能把自己说的没罪了。我本来去办告解去了，但是在这个说的过程里边，我呈现的时候，我发现我说的那些话，能让别人听着，我根本就没罪。你知道，我就发现人心真的狡猾。你知道吗？你面对可能就是我自己，就是当反省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就是人的这一种自卫模式，就是面对这个陌生人，我不想敞开，我不想，但是我的心的在那里，真的，就自己就发现真的非常可怕，知道吗？就是天天面对天主，天天望弥撒，天天这样修，就发现还能。就是都能这样去，你就发现这个心的狡猾。哎呀，当时我，哎呀，回来就是一直就是，哎呀，非常就是不舒服，非常难过。然后就等着神师回来，就看到，哎呀，神师回来，昨天就赶紧去办告解。我就说，我就感觉我就在亵渎，感觉到有一种亵渎圣事的感觉。当然，神师会说啊，这是可能每一个人就是这是潜意识的就不一。就是你又不是故意的，就是不由得，对，我就说人心狡猾，啊，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心啊，他能欺骗自己。好多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是看外表，看别人做好事儿啊，还以为啊别人这么有爱心啊怎么的，但是真的你不知道他 背后那个心想的啥，真的只有天主知道。天主不会被人欺骗，真的是这种。上主洞察我们的这个心，所以说呢，在这个编年记的28章9节，大家也去看，就是天主就是不会被人欺骗，但是我们这颗心呀，我们真的时时刻刻，我们就是修我们这个心思念虑，时时刻刻就是放在天主的圣神的光照当中去光照我们，去看我们，要不然的话，我们自己把自己卖了。我们把自己卖给魔鬼了，我们还不知道呢，我们还美滋滋的呢，还搁那，知道吗？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大家要多留意这一点。长子心中的罪啊，就是说他埋藏在心里的罪，在这个地方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反省，一一的去反省内在的罪是什么呢？那我们接下来就知道，就是法律主义，是指就是。农历的遵守规矩，可以说好好先生就遵外在的，把规矩守得非常好，在行为上就是这些教导上或者外在的都非常好，用外在的这些呢来得到天主，就是说我要努力啊，我用我的这些呢来得到天主的认可，得到人的认可，就是靠着这些，然后来。就是用自身的努力去来符合这个法律的要求，就是说我一切我非常 OK 啊，我都能搞定啊，这就是在这个法律自以为意。当然，法律和自以为意啊，这个就是他俩毛一看非常相似，可以说跟孪生姊妹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自以为意呢，就是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就是说我做的这么好，言外之意，我把这些事这么好，所有的人不应该得，就应该是属于我的，这个就是说我应该得到优待。假如我没有得到，别人得到了，那内心就是一种非常抗议的说不公平，这不公平，就是整天喊着要公平，这就我们就看。我们是不是自以为意，整天喊着要公平的，然后骄傲，骄傲这前面这三个字是我给他加上的，假大空，这就是骄傲，知道吗？他骄傲就是说他不接受软弱的，他夸耀就是自己的这种能力，然后呢，他认为破碎的或者是绝望的都没有价值的，寻求那些优异的，就是说有。与成功才有意义。他说，就是说非常优越的，就是说非常那种好的，然后和成功的才有价值和意义。对他来说，这个那我们在这地方就是一个对比，明显的对比。福音里边，马窦福音告诉我们，神贫的人、哀痛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那我们也在这来衡量，我是神贫的人吗？我是哀痛的人，我真的就是为我的罪而痛苦吗？我为就是，别人的天灾人祸，我真的有那一种悲悯之心吗？我真的就是对于这个义德，我像急了渴了似的去追求吗？啊，饥渴慕义的，我真的是那一种像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食物的，去追求这一份义德吗？哈，在我们真的神贫吗？神贫跟食贫不一样，就是我拥有，但是我不占有，这样的就是说神贫。论断，我们带着这种优越感去论断别人，就是总以为说我是对的，我比别人强，我一切都好，所以说我对别人指指点点。那这种哈是不义的哈，这不是正义的论断，所以说它当然区别于就是我们书上说的，大家去看那一个啊，就是说也要和那个区分开来，就是经过我们的省察反省啊这些那些就是说追求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论断别人，就是想把别人关入地牢，就是把别人一打死了，然后把别人给别人贴上标签，目的就是来标榜我自己，就这么简单，就是显出我怎么样，比别人好，然后来把我自己保护起来，就是这一种恐惧。我们第一天就是第一节课，我们就来看说这个恐惧的问题哈。可以说，恐惧是也是魔鬼，就是给魔鬼留口的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要恐惧呢？因为我们不了解与天主的关系，并非建立在自己的作为上。但是我恐惧的是，因为我感觉到我做的不好，或者是说。我的能力达不到，然后我就害怕。我认为我和天主建立关系是建基在我的成功上，我可以上才可以，是这样的。其实不是的，我们呢是要记着，我们是建基在天主的爱上，我们一定要记着，而且呢，在这个恐惧里边呢，我们想。就是说，想掌控一切，就是我不能掌控的，然后我就害怕；我能掌控的呢，我才就是有安全，是这样。所以说，从现在开始，不是我掌控，我要让天主来掌控。自怜，这个就是，把自己的伤让别人看，就是得到别人的这种同情和怜悯，然后呢？不去，就是说去有困难，就是说有，怎么说，心里边总有一种可怜的，然后去想找到人来帮忙的，就是不想去，想不起来去找天主，他就是，把这个就是说去找人同情怜悯，都超过了，就是说得到。获得这种心灵的释放，或者是放下重担，自由的向前走，都把这些就是说都超过了。但是我们要学会从现在开始放下我这个自怜，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仰望天主，就被治愈了。怨恨与不宽恕，紧抓着怨恨与不宽恕，以为可以当做某种这一种防卫。我就是说，这是我抓住这种怨恨和这种不宽恕，是我说话的理由，是保护我的，就是我就可以怎么样，然后就是非常把它当着理所当然啊。怨恨与不宽恕是这一种监狱的高墙。天主赏赐我们的自由和爱呢，就用这种，我抓住这个怨恨和不宽恕呢。就把这个自由和爱隔绝了，我永远和没有分了，可以说爱和自由就和我。书上也告诉我们解开了吗？我们看看，我真的解开了对我这一切的束缚，对于我来说解开了吗？陷入困境却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痛悔，如果就是。这是我们在生活里边，假如我们真的陷入困境，我们意识到没有意识到我要痛悔，我有罪的话，或者是我们自己就是说罪恶让我陷入这一种，那我们也像这个浪子一样没有觉醒。就刚才我也说了，浪子他不是说他遇到这些他都觉醒了，他没有，他还去给人家放猪，他有可以说他想尽了他所有的办法，到最后是确实不行了。那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去回顾，也许我们必须碰的头破血流，然后真的无路可走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许可能会转向天主。那悔改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选择啊。悔改是来自想起天主多么深爱我们，就像那个浪子想起他爸爸多爱他。他有勇气回来，所以说这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选择啊。刚才就是开头我们提到，这现在我们又说的， 第二章利用，就是说天主利用我们生活当中的情况来揭露我们内心的状况。当我们学会在困境时信靠他呢，并回应他的恩宠，我们就能面对隐藏在心中的一切。这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那在我们看到，就是长子的，我们和长子一样的罪，就是这种不会承认自己是何等的可怜、贫穷和绝望。长子不会这样，长子就感觉到我要怎么样？我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变得最强，我要去做，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个，他不会承认这个，他也不愿意这一种，就是长子的罪在这。可能当我们就刚才我说咱们碰到头破血流，就走到生命的十字路口。也就是说，在作者说的一个临界点，在这个地方，可能也是可以说，总算到了期盼天主介入我们内心的时刻。没办法了，我们只能面对天主了。在这个地方，假如我们还再不去面对天主，可能我们还会受更多的罪。就这么简单。当我们在这个地方去面对天主，那我们和圣咏的这个作者一起说：“天主，求你检查我，洞识我的心绪，天主，求你考验我，明晰我的思虑，求你查看我，我是否走入歧途，求你引导我迈向永生的道路。”让我们就用这样的心情，就是把我们原原本本的摆在天主面前。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有限、软弱、罪过，然后让我们真的在这个地方相信天主啊，永生的道路是什么？就是逐渐的消失那位父亲，学习以天主对我们的仁慈去爱那些迷失的兄弟姐妹，像父亲的心一样，能包容。能接纳小儿子，也能包容大儿子。我们看看我们的心，可以吗？能包容吗？啊，在这地方认罪与悔改，可以说悔改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就是承认自己的罪过，真诚，还有谦逊的向天主承认自己的罪过。在《若望》一书里边告诉我们，假如我们说我们没有罪，我们就是一个撒谎的。知道吗？那真理就不在我们内，这个打破我们的盲目的这种模式，诚实的说出了我们的罪，向天主的恩宠敞开，向恩宠，就是说让恩宠进入我们的生命，恩宠的这种浩瀚伟大，让我们转而遵行悔改所指的这个方向，就是说扭头换方向了，不再走原。以前的那个老路了啊，就是走天主给我们准备的方向了。诚实的明认罪过，会打破我们盲目的模式。大家记着，打破我们盲目的模式的，就是说先决条件就是诚实的啊，承认罪，也同时呢，也能驱散魔鬼栖息在我们内的这一份黑暗，大声的说出来，就是在宣告。我们要去宣告，就学前面的那些宣告啊，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不时的去宣告，去说出，然后会具有某种力量。当我们说出来我们的罪的时候，就是就有力量就出来，圣神的能力就出来了。悔改与释放，可以说悔改使人从邪恶的这个阴影中获得更深的释放，释放也能带出这种真正的悔改。绝大的释放，这个释放的力量破除那限制我们自由接受天主圣爱的这种惯性思想和行为模式。什么叫惯性思想？习惯性的就是别人一出来那个行为出来了，那我们这个思想马上就会想别人，就是这样。这不是来自天主啊，我们要就是释放这些和这些行为。然后，并抛弃这些隔绝天主圣爱的这个生活情况，借着释放呢，我们看见隐藏的这个谎言， 我们里边，大家去看，你会发现每天说多少谎话，撒多少谎，说多少瞎话。我们去自己去看啊，揭露其真相面貌，而能为自己的生命负起全部的责任，就是为我们的行为负责任啊，能够看见隐藏的罪，进而一一加以处理，就是绝大的释放，就是借着天主的恩宠。然后去面对这些，用那钥匙去面对，悔改获得自由，明认自己的罪，并且悔改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呢，没有悔改就没有自由啊。我们也越来越会感受到，没有悔改是真的没有自由。这个新的现实，在马尔谷福音说，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这是耶稣出外传教的，就是一开始就这样说，悔改、信从和接受，这是深度的悔改时常包含的这个三个点。当我们说我们悔改了，就是连着的啊。下面他们说，圣公会的这个牧师甘利克，他把这个福音的这个悔改、信从、接受呢，他把它化为了三个简单的用词，就是第一个是对不起、谢谢你、请求你。我把它就是说，他这个对不起相应的就是悔改了，就是我们福音里边的悔改。谢谢你，但是我说的是接受，然后请求你。是信从，但是我后边呢又在这放了，就是谢谢你是信从，然后请求你是去接受。大家把这一个问题放在祈祷里边，看看这个，就是这个是我排的，当然我排的就是这个，当然它和福音就是颠倒了，先是悔改是不变，然后接受和信从就颠倒过来了啊。当然我们先是信从，然后接受。他这个谢谢，我认为他是接受，然后大家去看是不是信从。我认为是请求你是信从，大家去感受这个啊，放在祈祷里边这一个。然后悔改包含了表达的这种悔意，承认自己犯的罪和参与罪恶的这些行为，并且请求原谅，这是。我们就是说，在真正的悔改里边，我们知道办告解的时候要说明，罪的次数，而且那个环境，那个光景，那个就是说要老实，要明白，要清楚，就是说实实在在的呈现，就是这些啊，真诚的悔改要说的这个，向天主就是说请求天主原谅的时候要表达，你不要说。天主是全能的，我还用这样说吗？是不是为天主，是为我们？当你说出那个环境的时候，那当下的那个情况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有多软弱，我们有怎么说，多可悲那种，知道吗？是对自己，不是对天主。其次呢，悔改要求我们为耶稣在死亡与复活中所做的一切表达感谢。真的，我们一定要认清，无论说，不要说我们犯小罪，大家一定要记着，你犯小罪也是得罪万王之王，划得来吗？从今天开始，假如我们会算清账的话，我就连小罪也不愿意犯。就像做生意，赔的本儿太大了，把耶稣都垫上了哈。所以说，我们要记得，这是那个最后，我们要请求耶稣说：“主啊，请来到我的生命中，在我生命，在我心中为王，就在我生命当中为王做主。”哈，我请求。借着生活在与他的正确关系中，我们进入了新的生活模式，进入了新的现实和天主的国度。啊，我们都生活在天国里，从现在开始生活在天国里，不是死了才进，是现在仍有力量。就是你看他在这个地方哈，书里边告诉被困住的时候，就是即便是我们在大罪里边。 但是我们还是有力量转向救主的。那作者教我们不要靠自己，也不要看自己。那个时候就不要在那自怨自哀了，然后要注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要一句话，不要让他为我们白死了，就注视他，他就为我们的罪来的。就像奥斯定说的：“主啊，我的罪再大也大不过你的爱，你就是为我的罪被钉死的。”所以说呢，我们完全可以转向他，真诚的去悔改。就是真诚的这个承认，诚实的说出我们犯的罪，不管我们是浪子的罪还是长子的罪，我一并都说给耶稣。然后，这就是我们。当我们要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是说你需要帮助吗？找圣神，就是去祈求圣神在这个圣咏里边告诉我们：天主，求你检查我。洞悉我的心虚，天主求你考验我，明晰我的思虑，去祈求天主，祈祷天主以右手举扬了他，叫他做首领和救主，为赐给以色列人悔改和罪赦。这就是他为我们而死，是为我们得到更好的生命。这是后边的那一段祈祷文啊，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来到你面前，向你诉说，我痛悔自己所犯的一切罪过，感谢你赐予你的生命，使我能获得宽恕，并回到你的家里，请来做我生命的主。我要怀着天主子女的自由住在你的王国。在我继续阅读这本书时，请你对我说话。引领我进入因着认识你的爱，才能找到更深的自由。如果我们能看到真实的自己，不被吓坏，而以单纯的态度处理我们的罪，不去忽略，或者是不为他们找借口，记着，天主的国就会沦陷。这就是阿梅伦。美国的道明会士啊，他说，这是他写的。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能这样，就是真诚的呈现，不去找借口啊，不找说辞。好，祈求祈祷就是在圣神内的祈祷，我们需要在圣神内去祈祷。好，分享完了，把时间交给主持人。